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上礼拜开始的这个新的讲义，现在到我这里来拿。如果你还没有拿过的话，对不起，我们今天九六二副堂我们没有摆着讲义，您可以到正堂这边来拿。如果您上个礼拜没有拿的话，我们这份讲义厚了一点，所以我猜这个课程要讲相当一段日子。今天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一起来读。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一起头就从主耶稣的顺从讲起啊。如果这一卷书像很多人认为的，路加福音特别是要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人性的一面啊。他来，神的儿子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取了人的肉身，也取了人性。他并不是弄一个人的样子而已，他是真的成为像人一样啊。所以自古以来在神学上，他们就认为这样说才是正确的，就是基督具有完全的人性啊，而且同时具有完全的神性，而且这两个神性跟人性并没有去综合成第三性。最后这句话你可能就有点迷糊了，这是神学上的用词。在早期教会有一个学派，他们就是把基督的神性人性说成综合成第三性，后来被教会的大公会议定为异端的。你可能不知道这样说法怎么也严重了哈，可是我想我们知道正确的是重要的，那就是他仍然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如果变成第三性，就好像他变成神又不是完全的神，又不是完全的人，弄成另外一种生物了，对不对？哦，可是并不是的。那其实四本福音书都很强调这一件事，也就是你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里面，你都可以找到里面描述基督的神性这一面。他一定要描述，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跟他们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头上也没有光圈，也没有发着光的样子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福音书的作者借着他的教训，借着他所做的事带来的果效，要来表明他的神性。可是四本福音书的作者也都会明确的表达出他的人性来，他们没有把他说成是一个活在虚无缥缈间，然后不食人间烟火，并不是这样的啊。他就把他描述为一个普通的人，正常的人这样。所以其实四本福音书都有这样的描述，但是有可能确实每一本福音书他们有记述的一些更着重的点，所以自古以来有许多的圣经学者，也有许多的基督徒传道人，他们都觉得路加福音其中一个着重的点在讲到基督的人性啊。可是我刚刚讲那一番话是要也提醒大家，以前我们讲过的，就是你不要因为我们讲马太强调什么，马可注重什么，路加怎么样，你就把它当规则了，好像他没有提到别的事的，其实不见得哈。所以就像路加，你说他多一点讲基督的人性，可是他里面有没有讲到基督的神性呢？当然有 而且有一些很杰出的话来讲。那无论怎么样，我们就借用人家这样说，我们就来读一读这卷书哦。这样子，如果人家说的是对的，我想我们读的时候也一定能够抓到这卷书很重要的要点，也因此会得到更多的帮助。那我想我不是因为先有这样的假设，先有这样的成见，所以当我读的时候，哇，就读出一大堆的关于圣徒的事。我自己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因为我就是客观的读它，我还是觉得这卷书讲到许多关于耶稣的顺从，所以我用不少的篇幅要跟他讲这些事。如果你有觉得有一些经文我那样讲太牵强了，你可以跟我反映，没有关系。不，通常我自己碰到我也觉得牵强的经文，我也会跟大家讲说不一定大家都同意这个，可是有可能有这个意思。你们会不会很讨厌我常常讲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其实在我自己心里面认为那是福音的真谛之一，真理的精髓之一，就是真正的真理是应该这样的，而不是说什么都很独断，好像那样才叫真理。其实圣经里面的真正的真理多半都不是用很独断的方式表达的。好，那我们在这个大段落讲到路加福音记述的这个第一个特点顺从的时候，我们并不全部只标出那些讲到基督本身的顺服的经文，我也会标出在他比方他生长成长的环境那个氛围里面也有顺从这个东西在里面，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跟他的顺从有很密切的关系。上一次我们也稍微提到的，今天这里就是这样。那一位基督将要很神奇的旷世未有的借着圣灵感孕进到他的腹中，要成为胎儿成长十个月然后生出来的那个妇女玛利亚，她就是一个顺服的人。我想这是有关系的，也就是主耶稣是生在一个顺从的环境里面，包括用他的腹胎来生出来的那个妇人也是顺服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现代人会讲胎教，所以母亲怎么样很影响胎儿，那我想在耶稣身上当然不只是这样。我们上一次提过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第八第九节那里的话，那你提到说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对吗？我一向想到他学了顺从比较多，会去想到他开始传道之后他有许多的不容易的事，有时候人家怎么对待他，人家怎么说他，环境怎么样，而他需要在那里学习顺从啊。那这并不表示他原来不顺从，而是说他以人的身份他遭遇一个以前没有遭遇过的环境，那他必须在新的环境里面仍然是顺从的。我想他学的顺从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一次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想到他生长的环境也有顺从的那个氛围，我们上一次提到施洗约翰嘛，他的父母，那现在讲到他肉身的母亲，我就想到这个他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这个学的顺从应该包括一件事，应该不是他30岁受高某出来传道以后才开始学习事情啊，而他幼年的时候他从何去学习这个呢？我觉得至少有一个方向，就是他有一个榜样，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是顺服的，对吗？ 我觉得这个影响一定非常的深远。所以上帝没有安排他生在一个很散漫不敬畏神的一个家庭，并没有，而让他有一个最好的影响。好，我讲的有点道理吧。那玛利亚就是这样，你来看这个玛利亚，他听见天子加百利给他讲的话，那是要赋予他一个身份。你也可以说就好像去 interview 一个工作一样，接下去他 一生至少会有很多年他需要在那个领域里面，对不对？有一个孩子怀在他腹中，后来生下来要照顾他，后来长大，然后天主说那是神的儿子。那个我们今天很懂这些什么意思，玛利亚绝对不懂的，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没有什么榜样可以依循，他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有一些多少可以揣测前面有可能会怎么样，实际上的细节他当然不知道，他需要一一的经过。可是这里我们看见玛利亚问了几个必须问的关键问题之后，他只是要确认会真的这样发生吗？因为那是太不可思议了，天使给他保证那是神的作为以后，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全在我身上。那是一个顺服的人，他不是听了这些话以后想一想，好吧，这个蛮不错的，这个 job 很好，顺服。他并不是，事实上那个 job 并不太好，对不对？那并不是告诉他会有什么好的利益，他也不是考虑了这些以后才决定顺服的，他带着一个柔顺的心。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要紧的事。我觉得顺从是今天仍然是教会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个包括了有的基督徒可能会认为他是顺从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应该用真实用神的话去查验这一件事。有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对有一些事的定义并不太完全。我发现人很容易把顺服跟献上，把自己献上 devote himself to 什么事情 commit himself， 把自己委身在那里，献上自己，这样当做顺服的含义。它确实是，可是问题是人反过来把顺服用他的委身跟奉献来定义，这个就有的时候会有问题。你可能不听，没听懂我说什么，我再讲一遍。我们本来应该用顺服来定义什么叫做奉献跟委身，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颠倒过来，用委身奉献来定义顺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委身跟奉献有一个定义，那个定义就是你一定要认真火热的殷勤的去做主的工，传福音啊，在教会的服事啊，对吧？这样的人我们会说他是顺服的。那这就是一般对奉献委身的差不多定义。可是真是这样吗？我知道这个有点tricky， 有点矛盾吊诡，因为我们确实是应该要热心于神的事工，可是真正的顺服包括了我们更直接的跟那一位制作掌管带领这一切的主直接的关系，也就是他并不是丢了一个任务在地上，你只要去，有一天你终于愿意去执行那个任务，就称我们叫做是一个献身、委身、顺服的人。好像神并不是这样，他仍然活着。我们的顺服包括跟他有个别的相交，跟他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今天仍然在指引我们在大小事上，而不是只是用一个他 他放了一个任务在地上，我们只要去做，比方大使命，我们只要去做，就叫做顺服。现在你有更清楚我在说什么了。而且还不只是跟神有这样直接的关系，圣经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在从摩西的时代就把它跟神自己跟神的同在并列的东西，就是神的道。在摩西的时代称它叫做律法，那就是神的道。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对神的百姓说，有哪一大国像你们一样，在你们求告的时候有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在。好，这是一个他们跟万民有别的记号。有哪一大国有拥有像你们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些公义美善的典章律例呢？那个是在生命记第四章第七第八节吧讲的话，这两节，一个讲到神自己的同在，神自己，一个讲到神的道。所以我们向神的委身献上顺从，包括了我们有神的同在，所以随时他可以对我们说话，无论他用什么方式说话，他不一定，他多半的时候并不一定用好像耳朵听见的那种声音说话，有时候只是一个感觉，一个意念，一个感动，一个平安。当他要说 no 的时候也常常类似像这样。可是除了这个以外，神还赐给我们他的道，也就是有写成的道，而那些道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去顺从的。如果我们没有顺从那些，我们把自己热心于传福音啊、宣教啦、啊、在教会的服事啊，说成是顺从，可能神就不一定完全同意了。因为已经写在圣经上的话，你没有去顺从，对吗？那如果写在圣经上的话，无论你翻到哪里，都是在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服事，要去传福音，要去宣教。OK， 那我们刚刚讲那两件事就重叠了。可是并不是的，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话，并不只是的，不只是在讲到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去服事。也许有更多的话是在讲到那些话是在讲到我们要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对吗？那当然这个长远来说更广泛来讲是跟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做见证服事有关。可是那个你最根源你要专注的并不是那些，而是一些跟我们这个内在的生命有关系的事。当主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他并不把他登跟你就要去把福音分享给人画等号，他绝对没有这样做过。他讲的都是很明确的，你怎么样饶恕人，待人有恩慈，你怎么样给人讲有造就的好话，你怎么样为人能够有信心，带着盼望来对待人，你怎么样能够不要轻易的发脾气，轻易的批评论断，对吧？这都是圣经讲他爱的清楚的教导。这些哪一样直接跟你要去宣教有关呢？好像没有，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到顺从的时候，应该包括这些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一个顺从的人，其中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已经写在圣经上这些神的命令、神的道，我们要遵行，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命令，那才是一个顺服的人。事实上我觉得有这个根基，你就更容易当遇见一件事，你要知道神在这件事当中的心意怎么样的时候，你也容易明白神的心意而去顺服。可是所有这一切，我觉得最基础最核心的是你里面一起头就有一个柔顺的心，有一个顺服的心。我喜欢以前我的长辈在聚会中这样教导，他说 你要快一点顺服，即使你顺服错了，意思说你一下子没有搞清楚你应该做什么事，可是你还是去顺服。他说你宁可顺服错了，也要快一点顺服。当然这个话没有，不是指着你常常在那边等着，哎，主要叫我去台北火车站啊，等一下叫我去高雄啊，做一些这一类的事情，哎，然后我要马上就快一点去顺服。不是的，不是的，哎，这不是指的像这些方向性的指引。龙教授在讲这个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指着在聚会里面，我们那个一个聚会，我们有同声赞美的时间，如果有人有感动要起来祷告起来带领赞美，快点顺服，他讲的是像这样。而对我来讲，那个包含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你一听见圣经里面的话要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立刻就带着一个态度，那是神的心意，我一定要这样，就接受他为我生命的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就是要常常喜乐。任何时候你不学习这个，你就会觉得对神有亏欠，好像在背逆神一样。应该是这样嘛，这叫顺服嘛，对不对？因为那是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有人会问我们，如果你说即使顺服错了也要顺服，那会不会我们去顺服一个异端邪说呢？哦，比方听一个人讲，他其实讲的是有偏差的道理，错谬或者是偏激的道理，那我们要顺服吗？我们怎么样分辨？我们是不是要分辨清楚，而不能说快一点顺服，先顺服再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讲，但是在我自己多年的经验里面，还有我的认知里面，我会觉得一个人如果是从生命里面就是柔顺的，是顺从的，包括了像我讲的，他就一定会表现成他只要不知道是一回事，只要在教会听见或者自己读圣经读到神的道要我们要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等，他不会讲什么别的理由，他不会再来说怎么做得到呢，或者开始讲说啊，如果我遇见什么事还要喜乐吗？他们不会这样问，他们就是直接的，因为那是神的话，他们就立刻说你说我们要常常喜乐，那时我心向你说，主啊，我要常常喜乐。这句话不是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是大卫在诗篇27篇第八节，他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大卫从来没有问我，做牧师以来，尤其在锡安堂服事，我听见遇见过好几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寻求神的面怎么样寻求，神的面是怎么，神不是没有形象吗？我们怎么样看见他的面，怎么样寻求他的同在，他的同在到底是什么？哦，我常常遇见人家问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到现在我还是不太会回答。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对不对？他一直到神要他寻求他的面，理论上他对这个的认识应该比我们还少一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灵这样浇灌下来，神还没有成为肉身来，不会像我们一想到神可以用一个有形象的耶稣来想到他，大卫并没有，但是他却能够说我要寻求，因为你这样说。所以我相信大卫如果知道说原来神要我们常常喜乐，他一定也是这样说的，那是我心向你说耶和华，我要常常喜乐。我觉得那才叫柔顺的灵。那我刚刚提到我自己多年的经验跟我的认知，一旦一个人是这样，我觉得他不会有我刚刚我提到有一些人问的问题，就是啊，如果我听见的是一个错谬的道理，我难道也要顺服吗？我要怎么分辨？我是不是应该先分辨清楚再顺服？我不敢说会这样问的人都是在那些方面不够真正的根源就顺服的人，我不敢这样说，可是我还是觉得至少你就在那一刻，我就很想告诉你说，你现在就先顺服这些我提到的那些固定的东西，你就不会走岔路的。 因为我觉得已经写在圣经上那些神的道就够保守我们能够分辨而不会走上岔路的，这是我相信的。你要不要试试看也相信这个？我觉得应该我不会把你带到错谬去，因为我这样服侍已经40年了，我好像很少遇见有人责怪我说我把他们带到岔路上，所以也许你应该试试看，先这样顺服好吗？像玛利亚一样，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可以这样跟主讲，从心里面顺服。所以这个顺从是我们生命当中优先的事，总是带着顺服的心，无论什么事一知道是神的心意，是神的道，我们就顺服。而神的儿子取得人性，取得人的肉身的时候，他就是从这样一个顺服的人出生的。我想有这样柔顺服从的母亲，也会更容易有像这样柔顺服从的儿子。我自己相信顺从才会使人性达到健全。今天的世代并不鼓励人顺从，人比较喜欢去想到一些榜样，他们怎么样反传统，因为那些成功的人常常都是会反传统的人。过去的时代不见得，这100多年来随着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很多东西，我们周遭环境很多东西就变化非常的迅速。就因为这样，反传统成为一个成功几乎是必经之路，也就是你要对现状不满意，你想要做出改变来，而且你能够提出一个变得更好更理想大家更受大家欢迎的改变，你就会成功，对吧？差不多都是这样嘛。现在的成功多半都是像这样。可是那些真的反传统而做的成功的人，那当然不是很多数的人，那是一部分的人。那些人里面我相信有许许多多你没有看见，也许他们年幼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学过顺从的功课。我不太相信一个从小就反传统什么都叛逆听什么话都不愿意听我行我素的人，他们后来会走出那种改变人类生活成功的道路。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例外，因为我没有办法很详细完满的去收集各种资料各种数据，可是一般来说我还是相信像那样的人他们一定有一些领域他们是一个顺服的人。因为看他们学习的很多东西，如果他们不是顺服的人，我很难相信他们会很踏实的，而且会去顾虑到别人的需要而能够满足那些需要。所以我还是相信顺从人性才会达到健全。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41-52，现在开始讲到耶稣本身的顺服了。这是一个有名的故事，对吧？路加福音2:41-52，我们之前其实在讲别的的时候应该提过这，可是今天我们来更完整一点来读它。41-52一起来读。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 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边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了？看哪、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拉萨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里虽然在提到耶稣做了一件让他父母担心的事，好像有点反叛的样子，哈，不按时回家嘛，反叛的样子。可是我还是相信这个故事会给我们看见耶稣从小是顺服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想想看，虽然一大群人可能跟玛利亚、约瑟同行，他们家乡也有不少人一起去了耶路撒冷过月节，回来也一起，他们大概不是一家独自行动，包括了可能很多的亲族。而耶稣的父母显然蛮放心，没有看到耶稣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不顺服的孩子啊，哈，我猜妈妈才十二岁，妈妈一定会更紧密盯人的留心他跑到哪里去了。可是他妈妈没有，我相信他妈妈一直都很小心的招呼这个。天使明确告他，这是神的儿子的这个儿子。可是他放心让他不在他的眼前，而且走了一整天以后才发现的。对啊，你说我这样想有没有道理？耶稣平常一定是够乖巧、够顺服，也让家长放心的人，孩子。如果他平常就是会跟父母顶嘴啊，做出父母不喜欢的事，放学以后不知会父母就晚回家等等，那么他的父母发现这一件事的反应一定会不一样，对吧？应该跟他说：“你又来了。”所以似乎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对吧？好，看他父母跟他讲话的样子，我就想起我的牧师荣教师提到他小时候，大家讲到他妈妈，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母亲，很好的母亲。他母亲活到98岁，敬虔的妇人，可是又很有见识，幽默，不是那种死板的人。他们孩子都很喜欢他，可他有很敬虔的榜样。荣教师说，他小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光看他妈妈读圣经的样子，他们就很想快一点能够认识字，也可以跟他妈妈一样读圣经。我觉得一个母亲可以让孩子看他读圣经，就羡慕读圣经，这多么好的家庭教育，对吧？他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他放学，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几岁，发生这种事我猜应该有9岁10岁了吧。可能那一天有同学邀约，也许有一些同学平常就是这样，所以那天他就接受他们的邀约，就跟他们在一起。也就是他没有按平常的时间回家，我不知道他晚了多久，他没告诉我们，总是晚了一些时候。如果晚个5分钟，他妈妈不会知道啊。可是一定有一段时间，半个小时或者更长。他说当他回家，他妈妈并没有在忙他的事，就不管这个事，放下他的工作。应该一般小孩子放学的时候都是妈妈也许在忙的时候，他放下来专心的对来处理这一件事。他就到这个女儿的面前，跟他说 Pearl 跟他的名字，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让我难过呢？” 大概就是这样跟他讲而已。然后教师跟我们说，从那天开始他再也没有这样做过。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办法讲这一句话，孩子就能够听，有可能你该反省的不是怎么跟孩子讲这一句话，而是你平常怎么对待孩子的。我最近看到我弟弟的一个故事，我从来不知道，最近才听到他讲。他说他小时候读书的时代，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学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点贪玩，而没有好好的照顾到功课。然后有一次就是像这样，没有按时间回家。我的母亲不是像龙教授的母亲讲那样的话，我的母亲就刮他一巴掌。可是达到完全一样的果效。从那天开始，他说他再也没有这样做。我认识我妈妈，我知道那样是有效的。所以我讲这两个不同的故事，是告诉你不一定是一样的做法，而是看那个妈妈是怎么样的妈妈，对吧？最重要，你平常你在孩子心目中，如果他尊敬你，那会不一样。你无论怎么做，就会不一样。这样有没有说服你相信我的话？就是耶稣平常就是顺服的。所以你不要太强调他这个十二岁的时候反传统的样子，他有整体的一直是柔顺的心的背景，那是重要的，那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可是那一天他十二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刚读的经文，我相信在这一件事上，在整个故事里面，主耶稣继续是顺服的。为什么这样讲？他很明显没有顺服他父母，对不对？就是他母亲来责备他的时候，他都没有说很抱歉对不起，他并没有这样讲。他仍然认为他有理。那为什么我认为主耶稣在这时候仍是顺服的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应该知道顺从父母并不是我们的终极态度，顺从神才是的。再讲一遍，顺从父母是很重要的，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可是顺从父母并非我们的终极态度，顺从神才是我们的终极态度。小时候神安排我们要顺从父母，人必须先从顺从父母来学习顺从，学习这个人性里面最要紧的事情之一。可是总有一天会来到，神为你安排的道路将要跟你父母心目中的道路开始产生分歧。无论谁都会这样。我讲的包括你可能有最好甚至最敬虔爱神的父母都会。他们可能的想法在神看也都是对的，但是并不适用于你，因为神想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产生关系，跟随他，是他为我们每一个人定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他并不是定了一个人的一生然后由他去传承给他的儿女，他并没有。虽然他是定规了人类借着生育繁衍传承到后代，但是对于属灵的事，神一直是站在第一线做事的，对吧？这是我们相信的。所以有人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我不知道这样讲完全不完全，他说神只有儿女，他没有孙儿女。也就是所有的人，即使你是借着神的儿女传福音给你，神也要你直接成为他自己的儿女。所以这是为什么迟早有一天我们 要顺从神的话，神的道路会跟我们父母为我们安排或者心目中我们应该走的道路产生分歧。你要知道，如果不是会有这样的分歧，今天世界的风貌已经跟现在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以我自己来讲，也一定不会是像我现在的样，绝对不会的。因为我如果不是年轻的时候遇见主，我就顺从这个呼召来跟随主，那个时候我父母怎么能够了解呢？他们是最好的父母，可是他们无法了解，他们没有用什么强硬的方式勉强我，可是我很清楚知道他们并不赞同我做的一些事。如果那个时候我顺从他们，今天当然不会是这样走了。实际上人类生活有许多美好，有许多进步，都是我们愿意让爱我们的人失望，对吧？很多都经历过这一类的事，主耶稣也是。我们在讲耶稣的顺服，可是就这一点而言，做父母的也应该要懂这件事，而且降服于上帝的安排。你不要小时候要求孩子顺服，你以为一辈子你都应该这样做，不是的。你要小孩子顺服，你是神把你当做一个学校在训练他。难道你认为一个学生要在学校里面待一辈子才叫好学生吗？你不觉得当他有一天能够毕业，然后走出自己的路来，你会以此为荣吗？如果你晓得父母对待孩子也有一点像这样，你就不会一直以为一直要孩子乖乖守在你旁边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你不会这样认为，对吧？所以父母应该知道，你训练他们顺服是在训练他们的品格，他们的生命，而不是要把他们变成一个样子，一个什么都听你的样子。我想玛利亚跟约瑟都是这样的父母，而且自己也有美好的榜样。可是有一些父母不是这样，有的父母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看见他们说出一些很不像样的话，旁边的人都觉得怎么让孩子说这种话的那种情况，或者做出一些很不对的动作。可是因为小孩子嘛，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看起来蛮可爱的，你知道吗？他的父母还有旁边的很容易夸赞他可爱，你一定跟我一样看过这种场景，不是吗？然后他那个时候明明做坏事，你却说他很可爱，你可能也骂他一下，可是带着笑意，然后这样骂他，孩子怎么会怕你这样骂呢？其实那个时候你只要把脸一沉，孩子势必要面对他要不要纠正自己要学功课。你没有这样做，那是可以捏造孩子的时候，也是神安排你要去塑造孩子的时候。好了，那时候因为很可爱，他做那些事也不太伤害你，他打你一下扯你头发也不会怎么痛嘛。等到他13岁，他开始背逆你的时候，父母就开始责骂他，打他，给他什么限制，管教他，做很多的事，然后孩子不服，他们就说孩子是背逆。其实很可能那个时候你本来就已经不太能这样子对待他了，你那样对待他应该是前几年对待的，你错过了那个时机。我刚刚讲的很粗糙了，很笼统，不是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细节。可是那个整个的道理是对的。所以我们让我们留意，父母要留意这个。可是我们回到主耶稣自己，他12岁的时候遇见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他做得很完美。耶稣能够这样做，我觉得我们应该窥探进去他整个的生命的样子来思考这些事。不要忘记他是12岁，你旁边有没有12岁的孩子？想一想一个12岁的孩子来想这件事。他觉得要顺服天父走出一个路来，对吧？他觉得他留在圣殿 探讨律法的事，是他的责任，是他该做的，是先父的旨意。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嘛？他认为那是父的事。嗯，其实确实是啦、啊。今天有很多父母在孩子这样的时候，很渴望把神的道多多的给他，对不对？所以那一定是对的，只不过不照你的方式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认得出来那是神的手。嗯，好，虽然主耶稣像这样走出自己的路来，那是他顺服天父，可是这里记载了一个很宝贵的事，就是他看见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他就顺从他们，跟着他们回去。他们也从此就继续留在圣殿，对吗？他没有，那就意味着他回去以后，他还要照他爸爸要求的，帮他爸爸木匠的工作啦，有时候另外一些他应该学习的事啊，还是要听父母的话，对不对？那不是只有那一天顺从跟着他们回去、欸、圣经只用很简单的话这样讲出这个转折在我们的身上，那并不容易。我想在当时耶稣的身上也不容易，我想他经过斟酌思考寻找，也明白而且愿意遇见冲突，不会因为有冲突就一定认为不对或者开始反抗或者怎么，没有，他竭力的在那里找到一个正确的点，能够满足他认为应该顺服天父这条道路，也能够满足他本来就认为应该顺服父母的道路，他找到了。我觉得路加记载的是有意记载这一件事，而且非常有可能那是玛利亚告诉他的，所以玛利亚显然后来也能够明白，而且 appreciate， 能够认同，能够欣赏主耶稣所做的，嗯，以至于后来他跟别人一样可以一起称耶稣是神是主，那是他儿子。我想玛利亚不需要昧着良心说谎的这样说，他对他儿子确实有这个评价，他是完美的，是神无瑕疵的羔羊、嗯、我们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完美，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也许特别是青少年的时候，有无数次要遇见生命当中这种冲击甚至冲突，而我们也一样要去思考，要去做出选择，去斟酌。青少年的父母也一样要遇见这些事，你也一样要去思考去斟酌，像玛利亚做的。这里说玛利亚不明白他儿子说的话，却把这些话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嗯、就是这个反复思想是这个家庭成功的秘诀、嗯、我也觉得今天你要面对青少年孩子的问题，而青少年面对他自己青少年的风暴，你都需要用用头脑去思考事情。大原则就是你明白你现在正站在一个两者要想办法学习去兼顾的时代，一个顺从神，一个顺从人。我觉得无论父母，无论青少年本身，或者我们任何人，我觉得跟青少年有关系的事，其实我们都很值得我们思想，因为我们都有心追求主。青少年就是一个神的一个样品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四周总是会遇见青少年，来看一个人成长是什么成长的，那是一个很棒的白老鼠，你知道吗？神给我们的，所以这不是只有父母跟青少年本身要斟酌思考。我刚刚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思想，那是一门功课，那是一个学校。我说我们要去思考，就是因为关于这件事， 可能没有一个常常可以讲得出来的客观的标准答案，也就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只要碰到青少年，你怎么做的，怎么做就会好。我想我没有办法这样讲，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嗯，可是我觉得路加记载耶稣十二岁发生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原则跟范例，好叫我们来思想，也从神借着玛利亚跟主耶稣自己的榜样，让我们因此学习能够认识而且经历在柔顺里面温柔顺从当中会有的智慧。这是后来雅各把这两件合在一起讲，对吗？温柔的智慧，智慧的温柔。嗯，你有没有注意到玛利亚在这件事上的反应也很温柔？换了另外一个妈妈可能会破口大骂。嗯，请再看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三节。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跟耶稣的出生跟他的开始的服事有关系的一个人，施洗约翰。他也是顺服的，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是他的父母是顺服的，对吗？施洗约翰也是顺服的，我想跟耶稣一样，他有一个顺服的环境。当然有顺服的环境，孩子不一定都顺服了，也有他自己的表现，对不对？他自己的学习。嗯，可是我们要看一点跟他有关系的事。第三章先看一点那个背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来读。该杀提比流，该杀是罗马皇帝的称号，虽然最初是Julius Caesar 的名字，凯撒大帝，他们成为历代罗马皇帝的一个称号，我们平常翻译作凯撒，我们这个和本在那个时代100年前把它翻译作该杀，那就是凯撒。凯撒提比流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我在这里顺便提到，我们这个讲义开头的地方，我列了好几个圣经里面，有时候同一个名字其实是好几个不同的人哈。那有的我开始的时候稍微提到，多半我没有提到。我们继续讲的时候，如果有提到有遇见跟他们相关的人，我们就稍微说一下。今天我们遇到一个很重要的相关的人，这个常常很多读圣经的人都被搞得迷迷糊糊的一个人，叫希律。有一些基督徒甚至不知道圣经里面的希律不是只有一个人，他们把他只当作一个人，然后就会读得迷迷糊糊的。圣经里面的希律王一共出现了4代的希律王啊。那个时候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主权，他们是罗马帝国的附庸而已。可是罗马帝国的一项统治的方式就是给各个地方能够有地方自治，对吧？地方自治这个词好像就是从罗马来的。那其中一件事就是能的话，他就在那边派有领袖在那里。虽然犹太人有自己的最高的行政机构就是犹太公会，但他仍然有一个王在那里。所以罗马帝国的时代已经有一点像在实行现在的议会，跟就像英国的议会跟这个王室一样，没有完全是了。可是看每一个君王不一样，有的罗马皇帝比较会民主一点，有的不是。那希律是一个很有心机、很有野心、也很懂得权术的人。他怎么样 先靠在那个安东尼那边，当安东尼快要失败的时候，他就马上想办法去跟奥大维靠拢，所以当奥大维得胜，而且最后做了罗马的第一任皇帝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凯撒奥古斯都，我们和本翻译作该撒亚古斯都。当然希律就被重用嘛，因为他帮助了他在这些事上，他很懂得权术，他从差不多主前37年左右吧，一直做王做到主前4年，我不知道我讲的数这个数目有没有完全精确，差不多像这样。因为一般相信主耶稣降生有可能是在主前4年，这是奇怪的说法，主前就是耶稣降生来算起的嘛，意思是耶稣生在耶稣降生前4年。 那是因为有的人认为是因为第二世纪罗马的一个天文学家把历法把 calendar 算错了，所以现代人回头看的时候，有的认为应该是差6年，有的认为应该差4年，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就当作差4年吧。所以那一年公元前4年，就是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那时候统治犹太地的是希律王，在历史上我们称他叫大希律王，你要称他为希律一世也可以啊。如果历史的技术跟我们这些年代是相配的话，那么希律王下令杀婴孩耶稣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已经离死期不远了，好像他那时候已经有病在他身上，所以很快他也去世了。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好几个，罗马帝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人完全承袭他的统治权，所以就把巴勒斯坦那块地分了一些给他的儿子们，所以他每一个儿子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权柄。这些儿子里面刚刚提到几个，里面最有名的一位我们常常叫希律安提帕，希律安提帕，你看看我前面那些有写啊，那个是在福音书里面，除了耶稣降生之外，在福音书里面每一个地方提到希律的时候，指的是这个希律安提帕。安提帕就是他把约翰抓起来，后来杀了约翰，后来耶稣说他像狐狸一样，后来在审讯耶稣的时候他也插一脚的那个希律王，那个是第二代的希律王，叫做希律安提帕。 OK， 到了使徒行传12章，再一次出现一个希律王，就是杀了雅各，又把彼得囚禁在监牢里面，后来不敬畏神被虫子咬死的那一位，那是使徒行传12章嘛，是吧？那个希律王是第三代的希律王，也就是大希律的孙子辈的。事实上他有一个称号叫做亚基帕王，亚基帕王。这个希律王很隔代遗传，非常传承了他祖父的权谋，所以他很知道怎么样支持看边来支持罗马皇帝，所以当时罗马皇帝非常器重他。到后来希律安提帕曾经去告他这个侄儿，却反而他自己被定罪，因为皇帝支持这个亚基帕。所以后来在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后来这个第三代的希律王他管理的地区曾经来到大希律的时代那么大，但他中途去世了嘛，这个跟审讯保罗的亚基帕王不一样。审讯保罗的亚基帕王是他的儿子，称为亚基帕二世，所以前面这个希律王是亚基帕一世。这样有没有搞清楚？如果你有点混乱，回头去看我的讲义吧。差不多是这样。那我要读这段经文，其实当然要讲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传的是悔改的洗礼。什么叫悔改？ 悔改当然不是指着哭一哭啊，或者一些宗教的行为啊，把衣服撕裂，或者是像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去把头发剃光啊，或者去进食啊，不是指的像这样。真正的悔改定规是行为有转换才叫悔改，对吧？所以这个为主预备道路的先锋施洗约翰，他生命包括他的执事仍然有一个特质，就是顺从。他的服事也是这样，要神的百姓顺从，这样才能够预备一批合用的百姓，当主的救恩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容易领受。所以你要领受救恩，能够更容易领受，跟你怎么样有一个柔顺的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能够训练一个小孩从小顺服，会对他们将来能够更多得着属灵的祝福有显然有很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一路上走也是要继续的回到这个最根源的事，那个是我们人性真的能够被变成健全最主要的事，就是有一个顺从柔温良柔顺的心。